我们请先读约翰福音第六章。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。约翰福音的第六章63节。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这个是主耶稣对门徒说的话，他就说叫人活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，请我们注意哈，就是主耶稣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最近几个主日我们在交通，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。那么其中我们就说到我们用了约翰福音的14章，主耶稣说他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人若不借着他，就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我们用了很好几个主日我们来交通，主耶稣是道路，我们说他是通天的道路，他是那个通天的梯子，对不对？我们说他是神的儿子，我们说到他是道路。上个主日我们在这里交通，说到罪的问题，因为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。那么很多人对于罪怎么来认识这个罪的问题啊，所以我们就和弟兄姊妹交通，我们里面那个罪实际上就是魂的独立，魂独立了，魂独立不受灵的管理了。那么这个就是要真理啊，真理上是说到什么叫做罪。因为一般我们知道罪，你有贪心也好，你有骄傲也好，你有嫉妒也好啊，然后有很多行为，实际上这一些都是由于我们的魂的独立而引起的，不受灵的管理啊。这是上个主日我们交通，因为主耶稣他是道路真理，是说到真理的问题。主耶稣又说他是生命，这是今天我们要交通的。你看主耶稣说叫人活的呢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经里面有两个字，我们中文有的时候都把它翻成话或者翻成道。我举个例，这个地方我们用的是话。那么还有一处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一章，第一节，我们先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第一节，读到第4节，然后再读14节，然后再读14节。
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这道太初与神同在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，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。生命在他里头，这生命就是人的光。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，有真理。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，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。
这里有一个字是中文把它翻成道，在原文根本就不是道，就是话。因为我们翻译圣经的这个人，我可能是受了我们中国一些遗传文化的影响，所以他就用道这个字。 我们知道道这个字在我们中国来讲，那个有一个宗教叫做道教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哎，从哪里来？那么很多的宗教都是用这个道来形容，好不好？那么但是我们这里翻成道这个字不应该翻成道，因为原文它不是道，所以这里有两个字，一个字就是这里说的道，在原文是话的意思，另外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六十三节，主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还记得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第七节，主耶稣说你若住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住在里面，也是话，好不好？我想先我们把这个话和道这两个，我今天我不讲，我现在就请弟兄姊妹回去查考一下圣经，好不好？下个主日我们大家来分享话跟道有什么不同，哪些地方是用的话，哪些地方用的道，好不好？那我们自己回去查一查，那么看看下个主日的话，看是不是 John 跟 Roger 你们两个可以来交通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就是这两个字你就可以查一查，我们这里有一本就是原文编号，好不好？有的时候你在电脑上也可以查到，好不好？你把那个话这个字呢，在希腊文呢它是 rhema， 就是这个字你把它查出来。道的那个原来是 logos， 神的话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查一查，我们下个星期来交通这个，这个很重要的，就是我们把真理要弄清楚。那今天我们要交通的第一处，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六章六十三节，主耶稣说：“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”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，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你属灵的生命长进和主的话发生了关系。如果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，你也得救了，一直没有主的话，你的生命怎么长进？因为主耶稣说了，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的生命长进常常都是由主的话领导了我们，我们读圣经，主的话就出来了，这句话就带领我，本来我不清楚的看不见的，就是因为有主的话我知道了。那么圣经里也告诉我们，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，实际上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光照。所以以弗所书的第一章那里就是要借助圣灵，就是启示和亮光要给我们，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。十七节，
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使你们真知道他。
是，我们读到十九节，好不好？
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
好了，这里就是说，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，我们得救了，我们蒙召了，啊，然后我们还需要主耶稣基督的神，荣耀的父，将他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，使我们真正能够知道他。那就是你要认识他，否则我们不认识的，啊，我们必须要有智慧和启示的灵，那就是圣灵给我们，圣灵把神的话向我们启示，有了主的话，那就是刚刚主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有了主的话，那就一定有圣灵的启示。 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的时候就说到，圣灵要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我们。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和神的话发生关系，我们每一次聚会也是和主的话发生关系，必须和主的话发生关系。没有主的话，那很多时候我的生命就不能够长进，因为主的话才是灵，对不对？才是生命。如果说到灵，就是这里刚刚以弗所说的第一章说的，那是借着圣灵有智慧和启示的灵给我们。所以是以弗所说的第一章第十八节说，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。今天我们都信耶稣了，信了耶稣什么指望啊？有的人就说，我信耶稣指望我就要买房子，我信耶稣指望我要赚多少钱。他没有看见信耶稣那个指望不是在这里啊，好不好？那是什么呢？那是这里就是说，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，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，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。你信了主耶稣以后，神的话能够把你的生命带来长进。你本来是原来是一个犯罪的人，天天思想的都是罪，现在你可以不思想罪了。天天你是体贴自己，有很多属肉体的东西出来，但是你有了基督的话，你就不体贴你的肉体了，你能够从肉体里面出来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每一个基督徒必须和主的话发生关系。如果你不和主的话发生关系，你在地上活着没有指望。就是让你买了一个房子，有的人在西门买房子，买几百万买一个房子可以，当你离开世界的时候，那个房子你带得走吗？带不走。你赚了几百万也可以，临走的时候一分钱你都带不走，在棺材里面带不带走？没有。今天我们就活在地上，你知道一个基督徒在活在地上，你靠着主活在这个地上，主的话就给你能力，而且你活在这个地上，你就有盼望，你就有盼望。那我们再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读亚伯拉罕的事情。好，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四章。罗马书第四章十七节，我们读十七节，第四章，罗马书第四章第七节，读到十七节到二十四节。
亚伯拉罕所信的是叫那叫死人复活，是无变为有的神，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。如经上所记，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。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，因信仍有指望，就得以做多国的父。正如先前所说，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他将近百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莎拉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，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算为他义的这句话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 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使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。
好，那么这里我们来看看亚伯拉罕第十七节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信的这一位神是全能的神，啊，他能够使死人复活，使没有的变为有的神。一个人亚伯拉罕，神把他呼召出来，离开加勒底的乌尔，到了迦南地区，他是两手空空啊。两手空空，什么都没有，就是带了一个妻子，还带了一个侄儿罗德，没有东西。但是他就听了神的话，他就到了迦南地区了。那你就说他吃什么啊？有人说信神，信神我有东西吃吗？神会给我东西吃吗？信神我有房子住吗？好了，亚伯拉罕就是信死无变有的神，看到没有？结果他就到了迦南地区了。因为他为什么他能够去？因为有神的话啊。那么创世纪的十二章，神就呼召他，他就有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神的话是非常重要。有了神的话，你就才有信心；没有神的话，你就没有信心。所以亚伯拉罕他信，为什么？因为神有话，所以他就信的是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，他就信这一个神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信这一个。弟兄姊妹，你不需要在神面前祷告，我要买多少万的一个房子，你不用。你当你需要的时候，神会给你预备。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了。神就会给你预备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啊，你如果没有需要，你用不着去求。所以我记得我跟弟兄姊妹做过见证的，我在读大学一年级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在神面前求过奖学金这一件事情，没有。求主给我奖学金，没有。但是我那一年一读下来以后，神就给了两份奖学金给我。我从来没有祷告要奖学金，然后就给两份奖学金。为什么？神就知道你需不需要，神会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亚伯拉罕他是相信死人复活、死无变有的神。我们信的就是这一位神。我们不要为我们自己担心。所以圣经里有一句话，不要忧虑穿什么吃什么，不忧虑的基督徒。而且我们最近也在说到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，把你所要的告诉神，你就告诉神好，一点不要忧虑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他年纪到了100岁了，马上就100岁了，99岁了，神还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，他能够相信吗？他相对他自己他不相信，我自己这个身体已经要99岁，马上100岁了，我还可以有儿子吗？所以他这里就马上就讲了第19节，他将近100岁的时候，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好不好？我们年纪大了如同已死了啊，所以像我这个年龄，弟兄姊妹有的都看到我老迈了，好不好？都是说我老迈了，那就说身体已经是年纪大了。但是他因为有神的话，他就撇开了他自己的身体了，他就想到神的话，所以他是相信的是神。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撒那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但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，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。你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信心的问题了。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开始我们会有一个属灵生命非常丰盛的一个过程，开始我们的信心很强很强，好不好？很爱主，很追求。可是过了一段，遇见了环境的改变了，实际上那个环境的改变就是神来试炼我们的信心。亚伯拉罕要满100岁了，神就试炼他的信心，你相不相信我说的话，要给你一个儿子，你相不相信？好不好？所以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一定要经过一个阶段，叫做信心的生活。信心生活的阶段，你会遇见很多的难处，身体的难处、环境的难处、家庭的难处都可以遇见，孩子的难处都可以遇见，工作的难处，甚至于学习的难处都可以遇见。但是你看你对神有没有信心，一定要经过一个信心的阶段，那就是说你不是相信我自己，我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难处，我只有回到主的面前去，我相信主的话。所以信心和主的话一定连起来的，有了主的话你就有信心，没有主的话你就没有信心。好，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亚伯拉罕的经历，他就是有主的话，所以他的信心凡事不软弱，并且仰望神的应许，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因着信就坚固了，看到没有啊？本来这个身体是软弱的，好不好？老迈了，走路也不行了，体力也不行了，对不对？软弱了吧？但是一信，就好像有力量了，好不好？一信就有力量了，这个就是信什么？神的话，这里就说神的话。21节，且满心相信。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，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神所说的话一定能够做成，他应许你的。22节，所以这就算为他的义。什么叫做算为他的义？圣经里讲，因为亚伯拉罕信神的话，神就称他为义。那我们来读一读创世纪15章，创世纪15章，第1节，我们读到第6节，第1节读到第6节。
这事以后，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：“亚伯兰，你不要惧怕，我是你的盾牌，必大大的赏赐你。”亚伯兰说：“主耶和华，我既无子，你还赐我什么呢？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士革人以利以谢。”亚伯兰又说：“你没有给我儿子，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。”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：“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，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。”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：“你向天观看，数算众星，能数得过来吗？”又对他说：“你的后裔将要如此。”亚伯兰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
好了，亚伯兰信耶和华， 因为神说了话，他相信了，神就以此为他的义，看到没有？他是因信称义了，他是因信称义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也是因信称义，好不好？我们是怎么因信称义呢？第一个，我们每个人都认识，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有罪。我们都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钉十字架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就把自己的罪交给他，接受他做救主，这个叫因信称义了。所以今天的罗马书第四章，所以因信称义第二十三节，就是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三节，算他为义的这句话，就是因信称义，就是算他为义的这句话，不是单为他写的，也是为我们将来得算为义之人写的，就是我们这信神是我们的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好不好？那就是说，创世纪的十五章亚伯拉罕称义的这句话，因信称义，也是为我们写的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今天相信主耶稣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，我们相信这一个，所以我们也是因信称义，因信称义，我们信的也是圣经的话啊。所以这里跟我们看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，那就是主的话非常重要。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一定要活在主的话的里面，你一定要有主的话，如果没有主的话，你的信心就没有根据了。所以我们一定一个基督徒要有主的话。那么主的话在哪里啊？主的话在哪里？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主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主的话在哪里？主的话那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，那就是主的话。那么主的话在圣经里所记载的，一般我们就把它叫做道，中文把它翻成道，就是神已经说过的话了。但是今天圣灵会把这些个话呢提醒你，圣灵会把圣经的话拿来提醒你，当你需要的时候，主的话就出来，主的话就在里面，在灵里面会提醒你，提醒你的时候，圣经里就把你圣经里的话来提醒你的时候，那么这个话就是主耶稣说的，是灵和生命啊。所以这个圣经里已经有的话，我们中文把它翻成道，主耶稣用这个话来提醒你的时候，就把它翻译成话啊。这两个字在希腊文是不同的两个字，不同的字啊。那么我们平常我们曾经读过圣经，我们也讲到信心是从神的话来的，我们可以读一读罗马书。
刚才你讲的这两个人是同一个人吗？一个是叫亚伯拉，一个是叫
亚伯拉罕，一个人，他原来叫亚伯拉罕，后来叫亚伯拉罕。
Abraham is Abraham。
原来他原来没有改名字以前叫亚伯拉罕。
哦，改名字。
改名字叫亚伯拉罕，好，我们所以以后就叫亚伯拉罕了。原来刚刚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是叫亚伯拉罕，还没有改名字，好不好？后来才改了名字了，神给他改的名字，好不好？好，现在我们读读罗马书的第十章。十七节。那个道都没有道子，原文都没有道，那三个道都比较多。
可见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。
好， 你看这个用的基督的话，就是这个话字，就是刚刚我们约翰福音的六章六十三节的那个字。主耶稣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啊，所以不没有这个道字的。我们基督徒，我们的信心是根据主耶稣说的话，啊，根据主耶稣说的话，所以我们的信是从听来的，听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因为基督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所以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需要把圣经的真理把它弄清楚。所以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交通过，我青年的时候，那么尼托森弟兄给我们就讲，你们的读圣经，第一个要读细，第二个要读准，第三个要读熟。读熟的时候就是要背一点圣经，那就要背一点圣经，啊，那就花一点时间。比方说刚刚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这句圣经就应该背。主耶稣说，他说，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好不好？这就是很重要的。那么我们刚刚读的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七节，信是从听来的，听又是从基督的话来的，这些都非常重要的，好不好？这个就最好能够记下来。那么圣灵就常常会用这些话来帮助我们，当你有困难的时候就提醒你了，这些话就出来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啊，昨天还有人问我这个读圣经，通读，通圣经的方法很多，一种叫做通读，通读就是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，连续读，这个叫通读。通读一天你读四章圣经，一年就把圣经读一遍，这个叫通读。还有一种读，那就是读真理的读。比方我们今天就说，我们下周星期主日，我们就希望弟兄姊妹来交通，一个就是主的话，另外一个道，好不好？这两个字我们就把它读清楚。多少次新约圣经用了话这个字，多少次用了道这个字，好不好？它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要把它弄清楚。这个就是来读。比方我们青年的时候，那就要读很多的名词了。比方说教会，那就专门把所有圣经的教会找出来读一遍。读人也好，把亚伯拉罕从创世纪开始，亚伯拉罕开始一直读到新约，所有的亚伯拉罕找出来把它读一遍，好不好？大卫也找出来读一遍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么这就是把真理把它弄清楚，要花一点时间的，因为我们要走一条非拉铁非的道路，就是略有一点力量，也是遵守主的话，好不好？没有弃绝主的名，那你就要把主的话要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如果不弄清楚，我们就糊里糊涂的。昨天我和一陪的弟兄姊妹有一个聚会，在电脑上 Skype 上面，一陪弟兄姊妹也有几十个人啊，他们就问到一个问题，就是基督徒犯了罪又怎么办？基督徒下不下地狱？这些都有很清楚的圣经的真理的，基督徒不会下地狱的。他就拿了希伯来书啊，那里就有一些圣经第十章，就说我们如果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你听说过没有？有啊，我们希伯来书。他说那还得了吗？我们基督徒谁犯罪不是故意犯罪啊？犯罪那就赎罪祭没有了，你就不能得救了嘛？那主耶稣就不救你了嘛？那怎么解释啊？好不好？这个就要把圣经读准。那么刚刚我说的这个问题，我们这里有一本书叫做《希伯来书读经记录》，好不好？我们专门解释了， 啊，特别希伯来书的第六章、第十章里面有些困难的地方，常常使弟兄姊妹迷惑。因为我刚刚说的希伯来书的第十章，你这里说的故意犯罪，不是指着基督徒来讲，那个是非没有得救的人。好的，我们来把它，因为我说到这里，我们来把它说一下，好不好？啊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。希伯来书第十章七八九十，我们要从第二十六节读到二十九节，或者多读一点嘛，读到三十一节，读到三十一节，二十六到三十一。
因为我们得知真相以后，
真道，真道，
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怜悯而死，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
好了，你看这里一句话，这是有传道人啊，这个他们就问了，传道人就拿自己圣经来讲，他说我们得知正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他就说，我们基督徒问问题的这个人，还是带领的一个弟兄啊，我认识他好多年了，他就都没清楚。他说，那我们哪个基督徒犯罪不是故意犯罪啊？你说谎话是不是故意啊？你发脾气故不故意啊？你骂人故不故意啊？好不好？我们做父母的骂儿女，是不是打他？都是故意嘛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你看到没有啊？那就只有等候什么啊？等候烧灭敌众敌人的烈火，那就危险了啊！所以这个圣经就要弄清楚，这里第二十六节的第一句话，他说：“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。”请你注意这句话，这个得知真道以后，就说我们只知道了那个真理，只知道了真理，但是下面就没有说我接受了这个真理，就没有这句话了。我只知道了，什么叫做知道呢？我知道了，我也听说了，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他来钉十字架是担当人的罪，这就是真理，我就得知真道，知道了。但是下一步我并没有接受他做我的救主，看到没有？没有接受他。所以这里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只有一个知识，一个 knowledge， 他只知道这一个 knowledge。 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一定要弄清楚，希伯来书这一卷书不是写给我们这个外邦的基督徒的，不是写给我们的，是写给什么人呢？是写给犹太人的。原来他是信犹太教，现在他要想信耶稣了，所以他就叫做希伯来人。希伯来这个字原文就是过活，从活那边过来的人，就叫希伯来。希伯来就是河那边过来的人。亚伯拉罕原来就叫做希伯来人，因为他是过了幼发拉底河的，好不好？所以他说过了那个幼发拉底河，就是伯拉大河，然后到了迦南地，所以迦南地住的人都把他叫做希伯来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好不好？ 那么这个也可以读一出圣经吧，请你来读读创世纪十四章。创世纪十四章，十三节，创世纪十四章十三节。
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，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，曾与亚伯兰联盟。
你看有一个逃出来的人，因为那里有一场战争，十四章就讲一个五王和四王的战争。那么有一个人从战争里逃出来，他就找到西伯，找到这个亚伯兰了。这里马上说亚伯兰是什么人啊？希伯来人。什么叫希伯来人？希伯来在这个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过活的人，就是原来他根本就不是我们这里人，是过活来的，就等于我们现在这批中国人。中国人，我们实际上不是加拿大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什么？我们是从中国来了，好不好？啊、哦，那是中国人。所以亚伯兰当时他是从，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过了活过来，所以叫做过了河的人，就叫希伯来。所以希伯来这卷书是写给过了河的人。什么叫过了河的人？原来他是信犹太教，好不好？现在他要信耶稣了。这就叫过了活的人了，好不好？从犹太教过到信耶稣这边来。但是其中有好多人根本就没有信耶稣，他只听说了耶稣，他并没有信。所以就是得知真道以后，好不好？就故意犯罪了。那么希伯来书这一十章里面，他故意犯的罪有三个罪，你看看，我们来看看他犯的三个罪。第一个罪，二十九节，二十九节，希伯来书啊，第十章嘛，刚刚我们读的，那我们再把第二十九节读一读，好不好？
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偿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
那就是故意犯了三个罪。第一个，他是践踏神的儿子。什么叫做践踏神的儿子？他说耶稣是神的儿子啊，我看他跟我们一样，好不好？所以当时很多人，主耶稣在地上就说他的父亲也在这里，他的母亲也在这里，弟弟妹妹都在这里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就是神的儿子了，好不好？这是践踏神的儿子。而第二个，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凭偿。我们知道主耶稣流的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，对不对？他就说他的血为什么能够洗净罪，我的血就不能洗净罪吗？你懂不懂这个意思啊？使这个血当作凭偿。第三个，有血满施恩的圣灵，好不好？那么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座的基督徒，你会不会犯这三个罪？不会吧？你会不会说主耶稣哪里是神的儿子？你会说这句话吗？不会的，你一定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你不会把他流的血当作平常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他的血洗为我流了，赦免了我的罪，洗净我的罪。第三个，你不会亵慢施恩的圣灵。这个三个罪我们都不能够犯，不会犯。所以那个故意犯罪是指的这三个罪，看到没有啊？我们今天基督徒不会犯这三个罪，那是指着希伯来人，就是从河那边过来的人，原来信犹太教，现在知道了有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他们没有接受，所以他们就能犯这个罪，好不好？所以昨天我们聚会，我就问那个负责弟兄，我说你犯了这三个罪没有啊？他说没有啊，没有，没有我就罪嘛。基督徒怎么会犯这三个罪呢？所以这就是说故意犯罪，不是指我们基督徒现在你说了谎话，好不好？你发了脾气，你骂了你的人，不是指这个， 是指这三个罪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都不会犯这三个罪，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把它读准确，把它弄清楚，要不然就糊里糊涂了啊。这个就是传道人讲的嘛，好不好？传道人就教他们嘛，他们就弄得糊涂了。那他说，那我们就只有等到那个烧灭敌人的众敌人的烈火了，好不好？那就想硫磺火符了。那蒋弟兄，那我怎么办呢、啊？好不好？那么我们就把圣经来读弄清楚，好不好？好，弟兄姊妹，我想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，也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交通呢，就今天就主要就是说到，主的话是灵，是生命，而且也告诉我们，基督徒，我们信了主耶稣以后，我们不能够离开主的话，天天都应该有主的话，因为只有主的话能给我们智慧和启示，否则我们就会糊糊涂涂的在那里活，而且有了主的话，我们才能够有信心啊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亚伯拉罕的信心，他虽然年99岁，马上100岁了，但是他没有对神的话没有失去信心，他还是有盼望，好不好？啊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走的道路，好不好？信心的道路，一定要有主的话，所以我们要把圣经读好，好不好？一个基督徒天天不读圣经是不行的，而且要天天要背一点圣经，好不好？总的一天你背一小节圣经都是对的，总的要这样才能对我们的信心有帮助，好不好？好，我就交通到这里，看看我没有说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
有啊。
好。
今天要碰这个难题啊，他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。这个顺服来讲呢，他就有很多人讲都是不信的，信的都要顺服丈夫。那么问题要出来了，这个丈夫他是很坏的，是我一样都要顺服他呢？这样我就想，我就跟他讲，我因为后边来讲呢，在这个以弗所书六章那边就讲到，如果好像基督啊，教会顺服基督这样嘛，这样来讲话，如果人活在一个基督里面，就应该就要顺服丈夫。如果这个丈夫不在活在基督里面，就不是就应该顺服丈夫。假如他不在活在基督里面，该不该再顺服丈夫呢？
那么我们来读一说圣经，好不好？请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，第11章。第1节读到第3节，
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我称赞你们，因你们凡事纪念我，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。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
好，先读到这里。这是保罗写给基督徒的，写给哥林多教会的，好不好？他就有一句话，他说第3节，我愿意你们知道，基督是个人的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神是基督的头。那我们就先说，男人是女人的头是根据什么？必须这个男人是基督徒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有基督做他的头，基督是我们个人的头，好不好？两夫妻中间的看法不同，但是两个都要回去找谁啊？找基督嘛，基督才是头。怎么讲？如果丈夫讲错了，那妻子就说，我要听你的头了，好不好？你虽然是我的头不错，但是你说的这句话不是从基督来的，你懂不懂？基督才是我们两个的头，好不好？根据就在这里，好不好？好。 神又是基督的头，基督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从神来的，好吧？好，这个关系要弄清楚。所以假如一个丈夫根本就没有信主，他怎么会把基督做他的头嘛？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他说的话那就不是从基督来的，好不好？那你就知道该不该顺服他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就是这些事情，好不好？好，感谢主。嗯，好，那如果没有就到这里吧。你有什么要说吗？
没有，
没有。